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三，而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低出生率再加上新冠死亡潮，中国的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中国的 GDP 年增 5.2%， 疫情时期外1990年以来经济增幅最慢的一年。中国日本商会调查发现 48% 在华日企缩减对华投资。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香港办科创举步维艰，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据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香港无论回归前和回归后，在个经济体系上，在个法律体系上，是被认为是理应体系的一部分，而你的中央政府都说话他要走他自己的一种国际化，或者走他们一种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理应的一员。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出生率下降和疫情封控解除之后，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导致2023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这将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月17号发表的数据显示，2023年底全国人口为14亿967万人，比2022年尾减少208万人，降幅远高过2022年尾的数据。2022年底排除外国人的中国人口总数萎缩了85万人，2022年的人口下降亦都是1960年大跃进饥荒以来中国首度人口萎缩。中国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6.39% 的出生率创了历史新低，低过2022年的6.77%。死亡人口为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个是出生人口连续第七年下降，约900万的新生人口仅占2016年的一半，将会对中国形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将会随着时间推移减缓经济增长，增加养老压力。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 5.2%， 数据好过2022年的 3%， 但排除疫情大流行年份，2023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199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这个30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长水平，突显出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房地产危机、消费低迷和全球动荡的打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月17号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兆元，比2022年增长 5.2%， 实现了中国政府设定的 5% 左右的年增长率目标。一项调查显示，有 48% 的在华日本企业表示，他在2023年减少了在中国的投资，或者根本没有投资。尽管超过半数的日本企业仍然将中国定位为重要市场。中国日本商会星期一1月15号公布了去年11月23号到12月13号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调查面向中国国内的8000间日本企业，最终收回1713份有效的问卷。当被问及到2023年在中国的投资时，有 25% 的公司表示与2022年相比，他们的投资额有所减少，而 23% 的公司表示不投资，合计为 48%， 占总数近一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月16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布林肯对联合国在加沙所做的援助工作表达感谢，两个人都表示他们正面临两场重大战争的挑战，即以哈冲突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重申联合国和美国关系的重要性。
We have a lot of important things to go over. Starting, of course, with
布林肯国务卿话：我哋有好多重要嘅事情需要讨论。当然，首先系加沙以及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嘅冲突。我每日都睇到联合国嘅人以非凡嘅胆识同埋勇气所做嘅事情，努力确保迫切需要联合国嘅人、加沙嘅巴勒斯坦人得到佢哋需要嘅帮助、援助同埋支持。我非常钦佩联合国正付出嘅努力，亦都非常感谢秘书长喺呢一个区域嘅领导。而家又有咗根据安理会决议任命嘅协调员西格利德卡格，佢非常出色。我曾经有同佢合作嘅机会，我知道我哋会讨论呢个问题，讨论海地嘅挑战同埋机会。联合国亦都喺海地展开重要工作，当然仲有好多其他挑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嘅持续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会上继续话
：，I think we all want the war in Ukraine to end, but to end in line with UN Charter,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我认为我哋都希望结束喺乌克兰嘅战争，但要依照联合国宪章同埋国际法结束。我认为我哋都希望以和平决议实施两国方案嚟到结束加沙呢一场危机。巴勒斯坦人同埋以色列人能够将呢一场可怕嘅危机转化为应对共同未来嘅机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1月16日喺瑞士达沃斯举行嘅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敦促政界同埋商界领袖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并称否则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其他国家。幾乎擔心烏克蘭戰爭正在逐漸從全球議程的首位滑落。由於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中東的衝突和胡塞武裝對紅海商業航運的襲擊上面，澤連斯基利用達沃斯的舞台提醒世界烏克蘭和俄羅斯入侵者的戰爭利害攸關。如果有人認為這個只是關乎我們，這個只是關乎烏克蘭，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俄羅斯在烏克蘭以外進行新的侵略的可能方向甚至時間表變得越來越明顯，如果必須在未來幾年共同對抗普京，那現在結束普京和他的戰爭戰略不是更好嗎？而我們勇敢的男人和女人已經在這樣做了。澤連斯基說他的講話贏得代表的掌聲，但烏克蘭尋求的不單止是他的民國的認可，我們必須為烏克蘭贏得空中優勢，就好像我們在黑海獲得優勢一樣，我們可以做到的。泽连斯基话：合作伙伴知道需要乜嘢同埋需要几多，而咁将会能够取得实质嘅进展。乌克兰总统仲敦促西方加强制裁莫斯科，将冻结嘅俄罗斯资产用于防御俄罗斯战争同埋重建乌克兰。这个一定系今年嘅一个强而有力嘅决定。美国军方星期二1月16日表示，美国海军海炮队员上个礼拜喺一次突击行动中缴获伊朗制造、運往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的導彈零件和其他武器。在這次行動中有兩名海炮隊員失蹤。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表的聲明，海炮隊員登上這艘傳統式的船隻，這艘船在靠近索馬里海岸的阿拉伯海的公海行駛，美軍沒收了伊朗製造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零件，包括推進、制導部件和彈頭，用於胡塞武裝的中程彈道導彈和反艦巡航導彈。美國中央司令部負責美軍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美國軍方說，這次突擊行動發生在上個禮拜四，標誌著自從2019年11月份以來，美國海軍首次收繳伊朗製造的先進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零件。海炮隊員在海浪洶湧的情況之下登上這艘船的時候，一名海炮隊員被巨浪打入水中，一名戰友跳海救他，兩個人仍然失蹤。巴基斯坦星期二證實，伊朗一次越境攻擊在西南部卑路茲斯坦省打死兩名無辜兒童，並警告伊朗會有嚴重的後果。就是該聲明發表的幾個鐘頭前，伊朗聲稱他襲擊了遜尼派武裝組織正義軍的據點，據稱該組織在兩國之間近900公里邊界的巴基斯坦一側避難。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據報在卑路茲斯坦省發動導彈和無人機攻擊。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二晚間譴責伊朗無端侵犯他的領空，表示攻擊還造成三名女童受傷。外交部說，巴基斯坦對伊朗完全不能夠接受的行徑提出正式的抗議。外交部的聲明中說，該部召見了伊朗臨時代辦，轉達我們對這次公然侵犯巴基斯坦主權最強烈的譴責，伊朗將完全承擔後果的責任。聲明告誡說， 呢一類單邊行動能夠嚴重破壞雙邊信任同埋信心。聲明話，更加令人擔憂嘅係呢次非法行為係喺巴基斯坦同埋伊朗之間存在幾條溝通管道嘅情況之下發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的。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中国学者胡平，请佢为我哋分析究竟中共最唔想中国人知道台湾边啲事情。我哋亦會報導魯魯宣布外交轉向，有分析認為台灣應該專注同美國、歐盟等大國嘅關係。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想興辦科創，但係舉步維艱，政府誤判情勢，難以吸引外資。以上內容歡迎收聽。而家講講有關香港嘅科創問題啦。咁缺乏科創人才對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問題。近年的移民潮或者是其中的原因，不过早在十几年前，香港的业界和科创局就一直叫话是请不够人才。现在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林鉴峰，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的。林鉴峰，香港的业界人士说，虽然当局高调说希望将香港建立成为一个国际科创中心，不过人才不足这个问题很大障碍，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新的一年啱啱开始啦，咁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喺电台访问中表示，目前咧大约有40间科创企业已经或者即将落户香港，大部分都系嚟自中国大陆嘅。孙东就承认距离引进100间嘅目标仲有一段好大嘅距离，甚至有企业落户香港嘅时候都遇上困难，譬如话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兩個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是的，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的公益組織就做了一個研究，就認為香港在過去10年的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的數量和這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的，但是为什么香港依然缺乏这个科技创新的人才呢？
我就这个问题就访问过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他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短视形成创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国之音讲，
本来那个经济那个 driver 或者是经济那个主要来源可能是服务性行业，就是一些专业的人士啊，講緊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係啲保險啊、唔係科技噶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噶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邊，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 科技係成日變嘅，咁我諗係譬如話依幾年特別係講緊啲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依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間去填補到咁多人才㗎啦。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呢？
嗱，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六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和經驗兩項方面獲得十分滿分的表現，資金和網絡都有九分，但是在知識上面就只有得一分。至於難住的方面，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同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講話，佢要行佢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行佢哋一種模式的全球化，咁你自不然你就唔係美英嘅一員嚟啦。你唔係美英嘅一員嘅話，咁你眼前付出呢啲代價，其實就係喺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咧就提出呢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咧就成立呢、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不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的一套國際秩序同埋即係追求的理想，同時你又話我仍然是在原有的國際體系，即係美英領導的國際體系下面去發展，呢兩樣嘢根本是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咁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灣總統大選啱啱落幕，太平洋島國魯魯就喺1月15號宣布外交轉向，放棄台灣而轉移同中國建交。唔分析人士就話，中國早就佈局要頻頻挖台灣嘅外交牆腳，尤其係選喺台灣大選結果不如預期嘅時候，有使呢啲國家外交轉向，目的係要展現對民進黨政府總統當選人嘅不滿。評論人士又話，賴清德喺5月正式就職之前，並不排除北京仲會挖走更多台灣嘅邦交國。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喺台北嘅報導。
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才刚刚赢得台湾下一任正副总统的大位，鲁鲁1月15日就宣布与台湾断交。对于鲁鲁的断交的决定，台湾外交部1月15日迅速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尊严，即日起终止与鲁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亦都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关系，并且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等相关人员，更加要求鲁鲁关闭他们驻台的大使馆。相较之下，中国则是喜迎鲁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15日在回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愿同鲁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两国关系。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说，中国一直处心积虑谋夺台湾邦交国，早就锁定对象，待台湾大选出炉之后伺机出手。
那诺鲁这个事情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判断应该已经是有布局一段时间。
李大中说，诺鲁这个事情就是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来判断应该已经布局一段时间，所以他会不会到五月份的唯一一个断交的国家，现在都是很难说。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亦都认为，鲁鲁和台湾断交不是单一事件，中国还会继续挖角台湾邦交国。 台灣外交部次長田中光亦都透露，中國仍然持續運作，但係佢不便點名邊啲邦交關係可能生變。
他認為用這種方法能夠打擊台灣，我認為他是錯的。台灣的民主發展已經是全世界矚目的。
田中光在1月15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他认为他们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注目，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法来到夺取台湾的邦交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都不会承认。田中光指出，中国早就已经与亲中的努努政府展开建交的谈判，但刻意选在台湾完成大选后的敏感的时刻出手，意图打击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更加赤裸裸展现共产极权的本质。他说，台湾政府对极权中国的霸凌和展压民主的傲慢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努努是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 21.3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1,000人，是全世界最少的共和国，亦都是全球第三少的国家。努努1980年与台湾建交，但是在2002年7月因为深陷债务问题转向中国求援并且建交，后鉴于中国所承诺的援助未落实，努努在2005年5月再度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對於賴清德新政府的外交前景，在台中的東海大學政治系專任教授邱思儀說，台灣需要正視外交戰，亦都要有背水一戰的心理準備，更需要拋棄與中國競逐小國邦交的舊思維，轉移專注經營與美國、歐盟等大國的關係。
那因为断到各位甚至断到你们都有新的政治，那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你把它全部都断掉就停止吗？
话咁样意味住断交的邦交国数系到个位数，甚至系断到零，我哋都要有心理准备。但台湾的民主唔会因为中国将全部都断交就停止。当中国对赖萧佩的当选结果充满敌意，并且祭出是第一记的重拳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派出由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恭贺台湾顺利完成选举。对于美方代表团的来访，分析人士说，北京对赖清德的敌意颇深，恐怕会发生突发的意外，因此华盛顿特别重视台海风险的管控，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选后第一时间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颇有安抚中国亦都有提醒赖清德的意味。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雪范说，美国不乐见台海紧张情势升高，因此不单止要赖清德是确认，亦都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知道，在美国的风险管控下，中国亦都不应该在台海搞出太过火的举动。
拜登在讲话，其实我觉得是专门讲给习大大听的啦。这样，拜登讲那句话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了，那你也不要再搞些什么事情吧，在台海。
丁雪范说，拜登这个讲话就是不支持台独，其实他觉得是专门讲给习近平听的。拜登讲那句就是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那习近平也都不要再搞什么事情在台海。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温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台湾问题就好像天气问题一样，好像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再详细去讲，又发现很多人都很难讲清楚。在台湾选举之前，学者胡平接受过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请他谈论对台湾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对中国人进行什么的舆论导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究竟是什么回事，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战争威吓目的何在，以及效用有几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记者金哲首先说，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但台湾海峡两岸它是好像天各一方。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持之以恒的资讯和新闻报道封锁，很多中国公众对台湾的很多基本情况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他问胡平，在他看来，中共舆论管制当局最不想让中国民众知晓的台湾情况，或者是台湾的新闻，甚至是台湾的实况是什么呢？胡平回答说，
现在是 信息时代，再加上两岸呢有大量的人员来往， 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他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的真实状况。
而家係資訊時代，再加上兩岸有大量嘅人員往來，今日嘅中共當局唔可能對中國民眾完全掩蓋台灣真實嘅狀況，但佢可以透過種種手段刻意咁樣操控議題，令到一般人注意到啲乜嘢或者唔注意啲乜嘢。佢嘅操控刻意係咁樣一個嘅作用㗎。咁樣乜嘢係台灣最重要嘅真實呢？呢個就係今日嘅台灣已經係一個相當成熟、相當穩定嘅民主社會。台灣民主自由指數唔單止喺亞洲，喺全世界都係名列前茅嘅。台灣1000多萬民眾喺選票上輕輕用筆勾幾筆，咁就完成咗最高權力嘅和平轉移啦。新總統一旦選出嚟啊，國軍立刻宣示效忠，呢、這個根本就冇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一分錢嘅事。呢種事情當然了不起咧，相當唔簡單。諗諗睇啊，回顧翻我哋中國幾千年嘅歷史，包括中共建政幾十年嘅歷史，就係、是、為咗爭奪權力，就係、是、掌握最高權力嘅人擔心其他人散黨奪權，於是就沒完沒了咁樣殺戮，沒完沒了咁迫害。沒完沒了咁監禁等等，我哋所經歷嘅大量嘅災難，好大一部分就嚟自對最高權力嘅爭奪。你睇下，唔理台灣有幾多問題，單單就憑佢做到用數人頭嚟到取代斬人頭呢一點啊，就比中國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明100倍。呢個係台灣最大嘅真實，呢一點係中共當局唔可能完全掩蓋嘅，但佢唔去俾大眾給予足夠嘅關注。呢、这个就系佢而家正喺度做紧噶。
记者今次话，好多中国人民系到台湾旅游过，亦都可以话亲眼见过台湾，但系佢哋对台湾嘅基本情况、基本民情仲系缺乏了解。最有趣嘅系，好多台湾人埋怨话，好多从中国大陆出嚟嘅人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生活多年，但系佢哋仍然系同喺中国国内受到严密信息封锁嘅民众一样，缺乏对台湾嘅了解同埋理解。点样理解呢一种嘅现象呢？胡平回答话。
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了啊。应该说在江湖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呢啊，基本上都是很正面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應該話喺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無論係到台灣旅遊嘅大陸客，定係喺海外生活嘅大陸人，對台灣嘅睇法基本上都係好正面噶。呢幾年嚟情況有啲變化。首先係中共對言論嘅管控比以前更加嚴厲，因此嗰啲唱好台灣嘅聲音就唔能夠太過發得出嚟。再加上中共將台灣海峽兩岸問題聚焦喺統獨嘅問題上，本來兩岸問題主要就係民主與專制嘅問題。
总的来说呢，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这么长时间的大陆人，他对台湾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一边倒的叫好。
总括来讲，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不似以前这样一边这样叫好。當然，一方面係因為中國喺度搞認知戰、操控資訊；另外就係呢幾年大陸經濟好咗、經濟發展咗，個銀包裏面有錢啦，對專制嘅反感就降低咗啦。
記者金哲話：當今中國嘅經濟困境同埋社會危機，使到台灣問題受到更大、更多嘅關注。有人認為，面臨困境同埋危機嘅中共領袖習近平會選擇讓外必先安內。在可見的將來會更加關注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不去打台灣的主意。那他是怎樣看呢？
我覺得在現階段短期之內，習近平都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
我覺得在現階段，在短期之內，習近平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因為第一，台灣本身的軍力就不可以看小；另外，一旦北京對台灣開戰，美國可能會很深度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對勝算並沒有把握，所以就不會輕舉妄動。事實上，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分藍綠都不會接受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根本做不到的。他很清楚，要統一只能夠動用武力，但現在他認為不是武統的時機，現階段就不會動武。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訪問胡平報導的摘要內容。訪問的詳情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的網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三，而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低出生率再加上新冠死亡潮，中国的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中国的 GDP 年增 5.2%， 疫情时期外1990年以来经济增幅最慢的一年。中国日本商会调查发现 48% 在华日企缩减对华投资。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香港办科创举步维艰，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据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香港无论回归前回归后，在经济体系上，在法律体系上，是被认为是美英体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说他要行他自己的一种国际化，或者行他们一种模式的全球化，那么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员。
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出生率下降和疫情封控解除之后，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导致2023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咁将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月17号发表的数据显示，2023年底全国人口为14亿967万人，比2022年尾减少208万人，降幅远高过2022年尾的数据。2022年底排除外国人的中国人口总数萎缩了85万人。2022年的人口下降亦都是1960年大跃进饥荒以来中国首度人口萎缩。中国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6.39% 的出生率创了历史新低，低过2022年的6.77%。死亡人口为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个是出生人口连续第七年下降，约900万的新生人口仅占2016年的一半，将会对中国形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将会随着时间推移减缓经济增长，增加养老压力。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 5.2%， 数据好过2022年的 3%， 但排除疫情大流行年份，2023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199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这个30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长水平，突显出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房地产危机、消费低迷和全球动荡的打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月17号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兆元，比2022年增长 5.2%， 实现了中国政府设定的 5% 左右的年增长率目标。一项调查显示，有 48% 的在华日本企业表示，他在2023年减少了在中国的投资，或者根本没有投资。尽管超过半数的日本企业仍然将中国定位为重要市场。中国日本商会星期一1月15号公布了去年11月23号到12月13号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调查面向中国国内的8000间日本企业，最终收回1713份有效的问卷。当被问及到2023年在中国的投资时，有 25% 的公司表示与2022年相比，他们的投资额有所减少，而 23% 的公司表示不投资，合计为 48%。 占总数近一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月16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布林肯对联合国在加沙所做的援助工作表达感谢，两个人都表示他们正面临两场重大战争的挑战，即以哈冲突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重申联合国和美国关系的重要性。
We have a lot of important things to go over. Starting, of course, with Gaza.
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当然首先是加沙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我每日都看到联合国的人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所做的事情，努力确保迫切需要联合国的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援助和支持。我非常钦佩联合国正付出的努力，亦都非常感谢秘书长在这个区域的领导。现在又有了根据安理会决议任命的协调员西格利德卡格，他非常出色。我曾经有和他合作的机会，我知道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海地的挑战和机会。联合国亦都在海地展开重要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挑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继续说，
I think we all want the war in Ukraine to end, but to end in line with the UN Charter,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但要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结束。我认为我们都希望以和平决议实施两国方案来到结束加沙这场危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能够将这场可怕的危机转化为应对共同未来的机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1月16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敦促政界和商界领袖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并称否则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其他国家，几乎担心乌克兰战争正在逐渐从全球议程的首位滑落。由于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东的冲突和胡塞武装对红海商业航运的袭击上面，泽连斯基利用达沃斯的舞台提醒世界乌克兰和俄罗斯入侵者的战争利害攸关。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只是关乎我们，这个只是关乎乌克兰，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外进行新的侵略的可能方向甚至时间表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必须在未来几年共同对抗普京，那现在结束普京和他的战争战略不是更好吗？而我们勇敢的男人和女人已经在这样做了。泽连斯基说，他的讲话赢得代表的掌声，但乌克兰寻求的不单止是他的民国的认可，我们必须为乌克兰赢得空中优势，就好像我们在黑海获得优势一样，我们可以做到的。泽连斯基说，合作伙伴知道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而这将会能够取得实质的进展。乌克兰总统仲敦促西方加强制裁莫斯科，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用于防御俄罗斯战争和重建乌克兰，这个一定是今年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决定。美国军方星期二1月16号表示，美国海军海炮队员上个礼拜在一次突击行动中缴获伊朗制造、运往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零件和其他武器。在这次行动中有两名海炮队员失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海炮队员登上这一艘传统式的船只，这艘船在靠近索马里海岸的阿拉伯海的公海行驶，美军没收了伊朗制造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零件，包括推进、制导部件和弹头，用于胡塞武装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军方说，这次突击行动发生在上个礼拜四，标志着自从2019年11月份以来，美国海军首次收缴伊朗制造的先进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零件。海炮队员在海浪汹涌的情况之下登上这艘船的时候，一名海炮队员被巨浪打入水中，一名战友跳海救他，两个人仍然失踪。巴基斯坦星期二证实，伊朗一次越境攻击在西南部卑路兹斯坦省打死两名无辜儿童，并警告伊朗会有严重的后果。 就是該聲明發表的幾個鐘頭前，伊朗聲稱佢襲擊咗遜尼派武裝組織正義軍嘅據點，據稱該組織喺兩國之間近900公里邊界嘅巴基斯坦一側避難。伊朗嘅伊斯蘭革命衛隊據報喺比魯茲斯坦省發動導彈同埋無人機攻擊。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二晚間譴責伊朗無端侵犯佢嘅領空，表示攻擊仲造成三名女童受傷。外交部話，巴基斯坦對伊朗完全不能夠接受的行徑提出正式的抗議。外交部的聲明中說，該部召見了伊朗臨時代辦，轉達我們對這次公然侵犯巴基斯坦主權最強烈的譴責，伊朗將完全承擔後果的責任。聲明告誡說，這一類單邊行動能夠嚴重破壞雙邊信任和信心。聲明說，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這次非法行為是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間存在幾條溝通管道的情況之下發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中国学者胡平，请佢为我哋分析究竟中共最唔想中国人知道台湾边啲事情。我哋亦會報導魯魯宣布外交轉向，有分析認為台灣應該專注同美國、歐盟等大國嘅關係。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想興辦科創，但係舉步維艱，政府誤判情勢，難以吸引外資。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而家講講有關香港嘅科創問題啦。咁缺乏科創人才對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問題。近年的移民潮或者是其中的原因，不过早在十几年前，香港的业界和科创局就一直叫话是请不够人才。现在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的。林鉴峰，香港的业界人士说，虽然当局高调说希望将香港建立成为一个国际科创中心，不过人才不足这个问题很大障碍，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新的一年啱啱开始啦，咁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喺电台访问中表示，目前咧大约有40间科创企业已经或者即将落户香港，大部分都系嚟自中国大陆嘅。孙东就承认距离引进100间嘅目标仲有一段好大嘅距离，甚至有企业落户香港嘅时候都遇上困难，譬如话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兩個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是的，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的公益組織就做了一個研究，就認為香港在過去10年的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的數量和這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的。但是为什么香港依然缺乏这个科技创新的人才呢？
我就这个问题就访问过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他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短视形成创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国之音讲，
本来那个 濟嗰個 driver 或者係經濟嗰個主要來源可能啲服務性行業，即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啊，講緊係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係啲保險啊、唔係科技噶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㗎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面，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科技係成日變嘅，咁我諗係譬如話自己特別係講緊啲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呢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間去填補到咁多人才噶啦。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呢？
嗱，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六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和經驗兩項方面獲得十分滿分的表現，資金和網絡都有九分，但是在知識上面就只有得一分。至於難處的方面，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同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講話，佢要行佢自己嘅一種國際化，或者行佢哋一種模式嘅全球化，咁你自不然你就唔係美英嘅一員嚟啦。你唔係美英嘅一員嘅話，咁你眼前付出呢啲代價，其實就係喺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咧就提出呢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咧就成立呢、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唔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嘅一套國際秩序同埋。即係追求嘅理想，同時你又話我仍然係喺原有嘅國際體系，即係美英領導嗰個國際體系下面去發展，呢兩樣嘢根本係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咁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刚刚落幕，太平洋岛国鲁鲁就在1月15号宣布外交转向，放弃台湾而转移同中国建交。不分析人士就说，中国早就布局要频频挖台湾的外交长脚，尤其是选在台湾大选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诱使这些国家外交转向，目的是要展现对民进党政府总统当选人的不满。评论人士又说，赖清德在5月正式就职之前，并不排除北京还会挖走更多台湾的邦交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才刚刚赢得台湾下一任政府总统的大位。鲁鲁1月15日就宣布与台湾断交。对于鲁鲁的断交的决定，台湾外交部1月15日迅速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尊严，即日起终止与鲁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亦都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关系，并且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等相关人员，更加要求鲁鲁关闭他们驻台的大使馆。相较之下，中国则是喜迎鲁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15日在回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愿同鲁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两国关系。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说，中国一直处心积虑谋夺台湾邦交国，早就锁定对象，待台湾大选出炉之后伺机出手。
那诺鲁这个事情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判断应该已经是有布局一段时间。
李大中话：诺鲁呢个事情就系唔会系突然发生噶，用常理嚟到判断，应该已经布局一段时间，所以佢会唔会到五月份嘅唯一一个断交嘅国家，而家都系好难讲。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亦都认为，努努和台湾断交不是单一事件，中国还会继续挖角台湾邦交国。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亦都透露，中国仍然持续运作，但他不便点名哪些邦交关系可能生变。
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我认为他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瞩目的。
田中光在1月15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他认为他们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注目，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法来到夺取台湾的邦交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都不会承认。田中光指出，中国早就已经与亲中的努努政府展开建交的谈判，但刻意选在台湾完成大选后的敏感的时刻出手，意图打击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更加赤裸裸展现共产极权的本质。他说，台湾政府对极权中国的霸凌和展压民主的傲慢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努努是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 21.3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1,000人，是全世界最少的共和国，亦都是全球第三少的国家。努努1980年与台湾建交，但是在2002年7月因为深陷债务问题转向中国求援并且建交，后鉴于中国所承诺的援助未落实，努努在2005年5月再度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对于赖清德新政府的外交前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邱思仪说，台湾需要正视外交战，亦都要有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更需要抛弃和中国竞逐小国邦交的旧思维，转移专注经营和美国、欧盟等大国的关系。
那因为断到各位政治断到你们都有心的，那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你把它全部都断掉就停止吗？
他说，这样意味着断交的邦交国数是到个位数，甚至是断到零，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但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中国将全部都断交就停止。当中国对赖萧佩的当选结果充满敌意，并且祭出是第一记的重拳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派出由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恭贺台湾顺利完成选举。对于美方代表团的来访，分析人士说，北京对赖清德的敌意颇深，恐怕会发生突发的意外，因此华盛顿特别重视台海风险的管控，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选后第一时间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颇有安抚中国亦都有提醒赖清德的意味。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雪范说，美国不乐见台海紧张情势升高，因此不单止要赖清德是确认，亦都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知道，在美国的风险管控下，中国亦都不应该在台海搞出太过火的举动。
拜登在讲话，其实我觉得是专门讲给习大大听的啦。这样，拜登讲那句话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了，那你也不要再搞些什么事情吧，在台海。
丁雪范说，拜登这个讲话就是不支持台独，其实他觉得是专门讲给习近平听的。拜登讲那句就是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那习近平也都不要再搞什么事情在台海。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台湾问题就好像天气问题一样，好像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再详细去讲，又发现很多人都很难讲清楚。在台湾选举之前，学者胡平接受过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请他谈论对台湾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对中国人进行什么的舆论导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究竟是什么回事，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战争威吓目的何在，以及效用有几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记者金哲首先说，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但台湾海峡两岸它是好像天各一方。 由於中國共產黨當局持之以恆的資訊和新聞報導封鎖，很多中國公眾對台灣的很多基本情況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他問胡平，在他看來，中共輿論管制當局最不想讓中國民眾知曉的台灣情況，或者是台灣的新聞，甚至是台灣的實況是什麼呢？胡平回答說，
現在是 信息時代，再加上兩岸呢有大量的人員來往，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他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的真实状况。
而家是资讯时代，再加上两岸有大量的人员往来，今日的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真实的状况，但他可以透过种种手段刻意地操控议题，令到一般人注意到什么或者不注意什么，他的操控刻意是这样一个作用的。这样什么是台湾最重要的真实呢？这个就是今天的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民主社会。台湾民主自由指数不单止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台湾1000多万民众在选票上轻轻用笔勾几笔，那就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了。新总统一旦选出来，国军立刻宣示效忠，这个根本就没有昌江子里面出政权一分钱的事。这种事情当然了不起，相当不简单。想想看，回顾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包括中共建政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权利，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担心其他人散党夺权，于是就没完没了地杀戮，没完没了地迫害，没完没了地监禁等等。我们所经历的大量的灾难，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你看看，不理台湾有多少问题，单单就凭他做到用数人头来到取代斩人头，这一点就比中国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明100倍。这个是台湾最大的真实，这一点是中共当局不可能完全掩盖的，但他不去给大众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个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紧的。
记者金哲说，很多中国人民是到台湾旅游过，亦都可以说亲眼见过台湾，但他们对台湾的基本情况、基本民情还是缺乏了解。最有趣的是，很多台湾人埋怨说，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生活多年，但他们仍然是同在中国国内受到严密信息封锁的民众一样，缺乏对台湾的了解和理解。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胡平回答说，
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了啊。应该说在江湖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很正面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应该说在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定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很正面的。这几年来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中共对言论的管控比以前更加严厉，因此那些唱好台湾的声音就不能够太过发得出来，再加上中共将台湾海峡两岸问题聚焦在统独的问题上，本来两岸问题主要就是民主与专制问题。总括来讲，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不似以前这样一边这样叫好，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搞认知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访问胡平报道的摘要内容，访问的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的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